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日复一日地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更多的、更深的来认识你，也借着认识你的真理和恩典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自己，也使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怎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再一次把我们众人带到你的话语的面前，主，你的话语里面有生命，有亮光，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力量，也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复苏。主啊，我们在这里将我们个人都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侍奉、不断的生活当中，难免会有许多的灰心、软弱、疲乏的时候。愿主你也来扶持我们，代替我们，使我们在疲乏困倦的时候能够仰望你的恩典，也尝到你话语当中的甘甜。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连我们的疲乏都显明我们离了你不能做什么。让我们这些侍奉你的人、装备你的人，让我们更深的知道我们是需要你的人，因为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所有信仰的一个寻求的开始和开端，使我们真正的谦卑服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主你自己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心，也使我们的生命得安慰、得盼望。感谢赞美主，将每一位弟兄都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扶持我们，使我们共同的在你的话语上有长进，也使我们共同的在你的话语上得安慰。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在现代教会当中，一旦人们提到关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一个事件的时候呢，当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的事件、核心的事实。你知道在这一个核心的事实的面前，其实不同的人会给予他不同的解读，赋予他不同的意义，对不对？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其实十字架这一个历史事件在当时的罗马帝国不过是一个残忍的刑具，对不对？或者说是针对叛乱、针对奴隶最残忍的、最这个最大的这一个羞辱的刑具。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彰显罗马帝国刀剑的力量的一个标记，对吧？那这是当时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其实不是唯一一个钉十字架的人，在耶稣之前其实有很多人已经被罗马政府钉在了十字架上，对不对？所以呢，十字架被视为羞辱而不是荣耀，十字架被视为咒诅而不是祝福，对吧？十字架被视为弃绝而不是和好。但是你会发现，当耶稣登上了、钉上了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些意义不断的被扭转，对不对？当这些意义被扭转的时候，问大家，它原本的意义就荡然无存了吗？不是的，它原本的意义，其实甚至在使徒那里，它原本的意义都还存在，对不对？保罗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啊，他说你们不要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耻，至少这个耻是比较普遍的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耻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请注意，刑罚、咒诅、审判、羞辱的意义并不是说荡然无存了，而是被转化了。刑罚、羞辱、咒诅、审判的意义其实依然在，只不过呢，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让我们看见说呢，他承担这一个刑罚、咒诅、审判和这一个羞辱有一个更高的意义。这个更高的意义其实就是代替，或者说叫做代赎，或者说叫做赎价，代替、代赎、赎价，那这些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做这一切所成就的一个意义。 你知道哈，区别在于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虽然之前的人也有很多人钉十字架，但是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单单只有咒诅、审判、羞辱、刑罚的意义，对不对？之前的人只有前一个意义，但是耶稣之后开始开启了后一个意义，后一个意义，甚至在保罗那里说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是祝福，是和平。那祝福、荣耀、和平啊，这一个，这些是不是另外一个意义？甚至是跟前面相反的一个意义，对不对？那在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叫做代替、代赎啊，或者叫赎价，扭转了这个意义。那代替也好，代赎也好，赎价也好，中间有一个跟旧约非常非常紧密连接的一个概念。当我们想到代替、代赎和赎价的时候，旧约是哪一个事件或哪一个行动来彰显代替、代赎和赎价呢？献祭。是的，献祭。献祭能够彰显代替、代赎和赎价，对不对？从整本的旧约，甚至从创世纪那里开始，到逾越节的羔羊，到日常的立位祭的日常的献祭，人把手按在羊的身上，把罪归到他的身上来杀掉这个祭物，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有代替代赎的意义。以色列的长子是属于谁的？耶和华的，对不对？那既然是属于耶和华的，应该献给耶和华，对不对？但人总不能杀人献给耶和华，对吧？那怎么办呢？以色列的长子必须用什么赎出来呀？用祭物赎出来，对不对？所以呢，以色列生了长子之后呢，是要用祭物赎出来的啊。那当然，以撒献祭的事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就更说明了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是一个更古老的代替、代赎和赎价的意义。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献祭这一个圣经神学的主题。我需要停下来稍微延伸一点哈，为什么我们需要看献祭这一个圣经神学的主题？我们先停下来想一想，想一个应用哈。你有没有发现，在现代教会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容易强调哪一个层面？耶稣基督的爱、怜悯，耶稣基督的受苦、鲜血淋淋，耶稣基督的大爱，这个真的是这个哎呀，每次想到十字架，觉得说这个啊，耶稣基督太爱我了，对不对？当然这个是对的，对不对？但你有没有发现呢？当代人想到十字架的时候，容易，特别是稍微偏自由化的教会、偏世俗化的教会，想到十字架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容易略过罪这个概念？公义、刑罚、审判、圣洁这个概念，就人们想到十字架的时候，就是爱，神的爱，神无边的大爱临到了我的身上。当然这是这个结论，当然是对的哈，一定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具体是怎样的爱呢？具体其实是代替的爱，你不能仅仅眼泪汪汪的说他真爱我，他到底怎么爱我的？他是替我去死的，这样的爱，这个是不是就具体了？是我应该死，但是他不让我死，他不愿意我受到地狱的刑罚，于是他来替我死。我本来与神为敌，但是他希望我成为神家的儿女，他被父神弃绝。我本来应该受审判，但是他代替我受审判，对不对？你突然发现哈，如果不在献祭的这个框架当中来理解十字架的爱的时候，人们可能只会说类似于这个奶奶疼孙子那样的爱，反正就是爱，一味的爱，无原则的爱，这个就是最终它会形成留下的只是一种情绪。最终只留下了一种情绪啊！放心吧，你做什么耶稣基督都会爱你的啊！耶稣基督照着你的本相接纳你，完全的爱你，完全的接纳你，不要担心自己的这个，不要想那些罪的问题，耶稣基督爱你。 上帝爱你，无缘无故的爱你。我告诉你，这些话单拎出来，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是对的，但是放在他的那个处境当中，他一旦不在献祭的这一个视角之下，不在这一个的代替代赎的视角之下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滑向自由主义？是不是特别容易滑向反律法主义？就是抹掉一切的公义、刑罚、这个咒诅的概念啊，甚至人们很难接受咒诅的概念。对，这个糟糕的是，这个结论可能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我们还真是对的，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完全的爱我们，这个结论真是对的。但是你知道，无条件不代表本质上没有条件，只是这个条件是他替我们偿付了，对吧？我们不需要付代价，是他替我们付了这一个的代价。好，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献祭的这一个主题，借着这个主题呢，让我们明白理解这一个福音这一个核心的事件啊。所以呢，其实很多圣经神学的主题啊，它有一个功用，什么功用呢？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福音，让我们对福音有一个更丰富的、更整全的、更全面的体认、体验和认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想到福音的时候，好像只是关于其中的某一个切面，好像除了这一个切面之外，其他的好像很难想到。因为呢，我们其实对圣经神学的这个主题呢梳理的还不够清晰啊。献祭的这个主题帮助我们来理解十字架的这个概念。好，我们先来从头梳理一下献祭的这一个叙事的主线。问大家，为什么需要献祭？是的，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其实是献祭的这样一个背景，是一个幕布。所以献祭是从一个失败开始的，是从一个堕落开始的当年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不顺服神，想要与神同等，想要分别善恶，于是他们就背逆了神，对吧？当然，人一旦背逆神，离开这一个生命的源头之后，人就在这一个自我的里面，人就在咒诅的当中，人就在没有盼望当中。所以不顺服就是背逆律法，犯罪的结果就是把自己带进一个远离神、与神为敌、被神咒诅的光景当中，对不对？所以献祭的背景是什么？献祭的背景其实是犯罪，是咒诅，是审判，是死亡。你看啊，犯罪、咒诅、审判、死亡、与神为敌，作为这样一个背景，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献祭成为必须的。为什么？要知道上帝眼里是容不得沙子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上帝可以模模糊糊的抹过去，没有，任何一个罪在上帝眼里都是一个绝对的问题，都是一个本质的问题。上帝是绝对圣洁的，他断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以无罪的为有罪，对吧？那既然这样，公义圣洁的神就要去处理罪，对不对？所以公义圣洁的神一定要去处理罪，而他当他以公义圣洁去处理罪的时候，你知道他同时又爱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对不对？好，你看哈，第一个宇宙难题就出现了。一方面是罪产生之后，公义圣洁的神一定要审判罪恶，这是符合他的公义和圣洁。但是呢，那个犯罪堕落的人，有他形象样式的人，神又去爱他们，怜悯他们，不愿意他们承受灭亡，对不对？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冲突点？在我们眼里看，好像就几乎是没办法解决的一件事。所以呢，上帝就用了一个方式叫做代替啊。代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罪确实被审判了， 爱确实被彰显了，但是要知道，最终啊、当然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知道这一切都是影子，但是我们一步步来看哈。所以献祭的必须性、献祭的本质、献祭的必要性，其实透过救恩历史逐渐被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看见说，原来献祭这件事情是那么的根本啊。首先在旧约当中，亚当夏娃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亚伯和该隐开始了这个献祭的概念，对不对？但是其实呢，在整本圣经当中首先有献祭概念的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那里，神给亚当和夏娃用动物的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件事情，这其实是第一次开启了这个献祭的概念。为什么？因为那是亚当和夏娃第一这个犯罪之后所做的第一个举动，人犯罪之后做的第一个举动是什么？就是隐藏自己的罪，对吧？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衣服穿。但是呢，上帝对付罪的方式不是隐藏掩盖掉而已，上帝对付罪的方式是什么？是代替，是代赎，是赎价。所以人对付罪的方式是隐藏，是遮盖，是谎言，用谎言代替罪，好像想要没过去。但上帝的方式是代替，代赎。所以 你会发现，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会经历到宇宙当中第一次的流血事件，就是一只动物被杀死了，然后披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之所以没流血没有死亡，是因为这只动物代替他们流血，代替他们死亡。然后当把皮子披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你知道皮子之下的那个生命其实已经死去了，对吧？就是那个动物皮子之下的那个动物的生命已经死去了，但是他们如今披着这一个动物的皮子，他们本来他们该死的，但是他们没有死去，他们披戴了这一个动物的皮子。所以死亡、罪恶跟这一个皮子第一次的联系在了一起。请注意哈，做一个补充，在整个宇宙当中第一次进行献祭的人，进行献祭者是谁呢？是上帝哈。所以我们永远都以为说人是开始献祭的，对吧？不是的，整个宇宙第一次开始献祭者是神，对吧？他提供了祭物，他也做了献祭的这一个的行动，对不对？他也使得这一个亚当和夏娃的罪被涂抹。但你仔细想一想啊，十字架也有这样的性质。十字架献祭的人是谁啊？不是人啊，对不对？不是罗马兵丁，也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大。十字架上献祭的人是啊，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是献祭的。十字架上的祭物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啊，十字架上的祭物是耶稣基督啊。当然收纳祭物的是上帝父神，对吧？所以第一场的献祭是神发起的，那真正的那场献祭也是神发起的。我的意思是，历史历代所有的祭物献祭其实都指向那一场真正的献祭，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一场真正的献祭是神所发起的啊。所以呢，就好像说第一次的逾越节的羔羊是指向未来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吃了羔羊的肉，喝了羔羊的血，就要怎么样？就要出埃及了，就从此就要出埃及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1500年来以色列人后来过逾越节都是在回顾那一次的救赎历史，对吧？但是唯独耶稣基督这一个逾越节的羔羊献祭的时候是指向未来的。耶稣基督之前所有以色列人过逾越节都是回顾历史啊，都是教导他们说我们曾经在埃及为奴，对吧？上帝把我们救出来。但是当耶稣逾越节的晚餐那一天的时候，他指向这一场真正献祭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在神的国里与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你发现没有，他这一个是指向什么？指向未来的，指向未来的。 所以第一次的逾越节的羔羊是指向未来的，因为甚至吩咐他们说要束上带子，穿好鞋，拿好这个所有的出行的物品来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这个表明他们整装待发的方式来吃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指向未来，出埃及进迦南，对吧？但是你知道，除了第一次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逾越节之外，后来的1500年，所有后人过逾越节都是、回顾过去，对吧？但是别忘了，只有耶稣基督跟门徒过的那一场逾越节是指向未来的。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让我们去哪里预备呢？然后他们预备了，预备了，在饭桌上耶稣就说，在神国里喝新的那日子，指向未来，对不对？所以呢，在圣经当中呢，有很多的事件的原型很有意思哈。它的这个事件的原型的开创的那一次，跟它最终成就的那一次之间的这一个的呼应和这一个模式的相似度会非常的高，会非常的高啊。比如说大卫作为君王这个事情。你知道其实呢，在整个的列王记当中常常出现一句话，就是说不像他祖大卫所行的，对吧？不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所以呢，意思是大卫之后的君王大概都不太像大卫，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虽然不太像大卫，他们依然在表达那个大卫之约的那一个的部分，对吧？延续大卫之约，坐在王位上。但是唯独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特别的像大卫，就是这个意思，他特别的像大卫，对不对啊？所以呢，唯独耶稣基督过逾越节的时候特别的像第一次的逾越节啊，唯独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特别的像摩西。其实后来摩西之后的所有的先知其实都不太像摩西，真的不太像摩西，连行为模式都不太像摩西，但唯独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特别的像摩西。所以呢，我不再一一列举了哈。所以呢，在旧约的历史当中呢，开创一个制度，开创一个事件，开创一个这个体系的那一个开始的那个事件呢，跟后来的制度体系事件呢，有的时候呢，当然它有一脉相承点哈，但是毕竟开创者跟后来延续者有很多的不同，对吧？但是呢，只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特别像那一次开创者的那一个事件，特别像那一次开创的那个制度、那个体系和那个事件，
这个是不是有点？这么说有点不可理解，就是因为他是照着耶稣基督去做的嘛。
是的，
他是第一个这么做的。
是的，
所以这个像是就是
说的非常好哈。在这一点上，在本质上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次的事件甚至就是照着那个实质那个本体耶稣基督的那个样子那样去设立的。对，是的。只不过呢，我们刚才梳理的这个历史的脉络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呢，我们去梳理这个历史的脉络的时候呢，我们会可能会从这个叫做下游再往上游去看。刚才呢，这个金磊弟兄其实从这个源头去描述这个事儿哈，我们其实刚才想要做的是从下游往上游去回溯去看这个事儿啊。那但是呢，金磊说的是对的。它确实在本质上，但是呢，这个是在一个超越时空的角度上来说是这样子的，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讲呢，它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一脉相承。好，我们继续说哈。所以呢，在这个献祭当中呢，我们突然发现说，这个本质是上帝在发起，上帝在做的这一切的作为，对吧？好，到了创世纪第四章那里，该隐和亚伯也献祭，对不对？圣经称为供物、礼物，对吧？哎，你就突然发现说，哦，献祭不仅仅需要流血，其实连供物和礼物都是需要的。后来的感恩祭、素祭，都有这个概念，对吧？那供物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君王的 一个伟大的君王，他的子民和百姓是不是应该降服这位君王，敬拜这位君王，或者说顺服这位君王，将自己所出产的贡献给这位君王，表达对这位君王的尊重，对吧？那这里其实表达的，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经文说的比较明确哈，就是这个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那这里面就几个加入了另外一个献祭的要素，或者说叫做特质啊，献祭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内心，内心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内心是很重要的啊，甚至到了先知后期的先知那里，这个神学发展到一个高峰的时候，甚至在先知那里说，祭物、燔祭、供物是我所不喜悦的，对不对？啊，耶和华喜悦的到底是什么，对吧？啊，对，所以这个概念在这里开始就有这个雏形，因为敬拜这件事呢，是涉及到内心的，只有内心跟外在的行动配合的时候，这个献祭才是真正要达到它原本的那一个的目的。所以这一次献祭你发现哈，好，第一次献祭表明神是发起者，第二次献祭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概念，就是内心很重要。好，我们再往下看，创世纪第八章那里记载了大洪水之后，挪亚将各种洁净的动物献为燔祭。你知道燔祭这个词第一次出现不是在利未记，是在这里，对吧？燔祭这个概念就很有意思了，说呢，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那个到底有多香呀？肉，耶和华喜欢吃肉啊。其实燔祭的概念，其实在这里有了一个什么挽回咒诅的概念，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候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你发现这是燔祭的功用，对不对？或者说这个燔祭达到的果效是这个。要知道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人都是犯罪作恶的，所以人应该被神审判。但是呢，这里却说闻到那馨香之气就不毁灭人，所以献祭这件事情又增加了一个概念，对不对？挽回神的怒气，挽回神的怒气，审判和咒诅，哎，又增加了这个概念。好，继续顺着历史往下走哈。当然你知道献祭这件事情是贯穿了整个的族长时期，对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喜欢献祭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呢，献祭好增加了好多概念了哈。第一个概念神发起，第二个概念叫做内心，第三个概念叫做挽回，对吧？挽回怒气。然后继续往下走的时候，甚至献祭的概念不仅有这些，还增加了一个概念，就是带来祝福。带来祝福，你知道吗？无论是雅各祝坛，上帝给他回应是祝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祝坛，上帝回应的全是祝福，对不对？我要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好，其中最高潮的一次献祭是这样的，创世纪二十二章，对吧？是一个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一段经文。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爱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献为燔祭。哇，当然每一次之前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上帝都很喜悦，对不对？但是之前献的是牛羊呀，这一次献的是什么？这一次献的是儿子。这就意味着献祭这个概念又开始要增加一些意义了。你在整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当中不断的出现的一个词叫什么？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甚至包括亚伯拉罕跟以撒的对话当中，以撒问说 Daddy 啊，这个对吧，这个柴火有了，这个对，这个一切的看起来所有的外在的东西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啊？ 亚伯拉罕有没有说就是三年？亚伯拉罕也没这样说的吧？耶和华必有
预备
啊，预备这一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知道，最终在最后那一刻的时候，神阻止了亚伯拉罕。哎，你说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说这个把儿子只要往这个捆上，往柴上一扔，刀
一比划，
这个羊羔就会出来。他知不知道这件事儿？
知道，知道。
他绝对不知道这件事儿哈，他绝对不知道。所以呢，你知道当神阻止他的时候。确实亚伯拉罕活活的从祭坛走下来了，对吧？但是问大家，上帝所邀请他献祭的这一个事件有没有结束呀？有没有终止呀？没有结束，没有终止。儿子从祭坛上走下来了，但是这一次上帝所发起的邀请要去献祭这个事儿并没有取消，对不对？只不过亚伯拉罕举目一看，看见有啊，一只公羊，对吧？在那里，别在小树杈的那里，他就取来献为祭。只不过是因为上帝供应了一个祭物来代替以撒，成为亚伯拉罕这一次献祭的祭物。哎，你知道过去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其实不太心疼的。不太挣扎的，毕竟自己有成千上万的牛羊，对不对？献一个就献一个嘛，随便选一个，选一个又肥又壮的也问题不大，对不对？啊，没什么挑战。但是儿子就这一个呀，并且上帝为了让亚伯拉罕没有模糊地带，上帝给他说的是什么？带着你的儿子。哎，如果只说这一句话，可以带着以实玛利去，对吧？以实玛利也是儿子。但是呢，上帝很会给他加限定语的，首先带着你的儿子，但是呢下一句话告诉你，就是你独生的儿子，而不是你随便收个养子哈。你说啊，带着你的儿子，好，今天我收个养子，来来来，做我的养子，带着你去。但是你独生的儿子，以撒以实玛利也是他生的，对不对？然后再加个定语，就是你所爱的以撒。这会儿哈、啊、就直接点名了，对吧？你所爱的以撒，对吧？
等了多少年等来的儿子？
对，等了25年等来的儿子，对吧？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25年，他不是75岁才等儿子，年轻的时候就等儿子，只不过呢当年75岁的时候上帝应许他要有后裔，到100岁才生儿子，至少说你给我说了要有儿子，我又等了25年才有儿子，对吧？哇，你知道哈，别说等25年了，一个东西只要等得足够久，就一定变得越来越宝贵。只要等得足够久，就一定在至少在人心里变得越来越宝贵。不仅如此哈，你要知道以撒不仅仅有这一个父慈子爱的这一个的亲情的这一个关键的身份让他觉得很宝贵。你要知道以撒还有神学意义，对不对？以撒不仅有常识意义，就是等了那么久，以撒还有神学意义啊，
证明神应许了，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兑现。
是呀，以撒是带神学意义的一个人，就是证明说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因为上帝给他很多的应许，其中就下列这些：万国都要因你蒙福，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哎，各位，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前提是得有个儿子，前提是儿子结婚之前得活着，对吧？如果儿子生了孙子之后再死，应该也不耽误这个事儿，对吧？你理解哈，儿子如果生了孙子之后再死再现，也不耽误这个事儿。主啊，再等20年，让以撒生几个儿子之后咱再现他不行吗？至少就不耽误你的计划了，不耽误你的主权，不耽误你的应许，不耽误你的旨意，对不对？不耽误啊，生了儿子之后再死不耽误。但是现在人家，我们一定理解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以撒还是啊童子，你在这里留着，对仆人说，你跟驴在这里留着，我跟童子去拜一拜，跟童子去拜一拜。 童子的意思是还是一个小娃娃。哇，这个挑战太大了，这个挑战再到了一个地步，甚至都是一个信仰的冲突，你知道吗？就是上帝之前所说的话跟现在上帝现在所说的话之间的冲突发生在了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啊，我们平时面对信仰挑战的时候都是上帝的话跟我们的私欲之间的冲突啊，至少这个在本质上的痛苦度没那么高嘛，虽然也挺痛苦的。
现人为祭也是一种信仰
啊，当然是。
这个是偶像的一种东西。
是，但是那个是后来摩西律法之后才更明晰的一件事哈。但在当时亚伯拉罕的时代呢，这个是一个模糊的一个事儿。好，但是无论怎么样，它其实是有冲突的，对吧？在这一个亚伯拉罕那里，你知道亚伯拉罕被逼急了，后来在罗马书那里，甚至保罗告诉他们，都告诉我们说，甚至亚伯拉罕被逼急了，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上帝的两句话冲突的时候，他想破脑袋可能也想不到怎么来解决这个事儿，对不对？你说我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是一，现在以撒还是童子就要杀掉他，这是二，一和二之间是完全是有冲突的，对不对？然后最终亚伯拉罕在这种信仰的风暴漩涡当中，他就想到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然后保罗加了一句，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自己的儿子来。是的，好，这句话就表明献祭这件事确确实实是从死中得回自己的儿子来，因为那一个儿子那一天应该献为燔祭，就是死的意思嘛。但是那个羊羔代替了他，代替了以撒，然后呢，以撒就活了过来。好，再增加献祭的一个概念，叫做什么？代替。好，我们已经增加了献祭的好多的概念了，对吧？啊，神发起，内心挽回，祝福。代替，对吧？代替的概念出来了。其实代替的概念除了在这里的雏形之外，更明晰的一次是出埃及记的十二章，那里逾越节的羔羊那一次，对不对？在逾越节的羔羊那一个的事件当中，法老背逆神，不顺服神，于是神要审判法老和他的全家，对吧？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同时别忘了，其实以色列人也不顺服神，也是悖逆神的人，但是上帝让以色列人免受灭命的天使的击杀，其中的一个方式，不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唯一的方式，就是以色列人需要将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杀掉，然后血抹在门框上，然后在屋里吃那个羔羊的肉，对不对？如果今天晚上有哪个以色列人特别好奇走出自己的家门想看看景的话，他们就会怎么样？就会被击杀。这是上帝吩咐摩西明确的告诉他们的细节，对不对？请注意，这个细节并不是无用的。这个细节的意义在哪里？这个细节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以色列人能够存活不是因为他们内在的义，要知道不是他们内在的义，受苦并不能天然的使人称义，他们之所以能存活是因为那一个羊羔代替了他们被击杀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当神灭命的天使看见门框的血的时候，就会越过那一家，对吧？只把审判加在埃及人的身上，而不加在以色列人身上。让我这样说，其实已经加在了以色列人身上，只不过以色列人用那一只羔羊代替了，那个血已经流了，对吧？那个血已经流出来了，那个代替已经出现了。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对吧？那个审判已经发生了，所以他不要重复审判。所以那一夜以色列人免于神的审判，不是因为他们内在于他们的义，不 不是因为他们品德高尚特别好，而是因为献祭这件事，而是因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好，从献祭，从动物的皮子做衣服，再到亚伯拉罕提供的那个祭物代替以撒，再到逾越节的羔羊。好，这个意义越来越明显了，对吧？就是代替，代替的意义越来越明显。当然最后在西乃山上，上帝吩咐摩西赐下摩西律法，其中一整卷书都是跟献祭有关的，叫做利未记，对吧？利未记来论述这个以色列人要献给神的诸般的许许多多的祭物，其中有感恩祭，有素祭，有平安祭等等等等，有燔祭，有赎罪祭，赎愆祭，这些的祭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意义其实就是赎罪的意义，对不对？赎罪祭和赎愆祭。好，我们来总结哈，前面我们提到这么多的祭的时候呢，我们来总结一下，稍微做一个小结。所有的这些祭当中，首先上帝发起，上帝是那一位发起者。还有呢，你有没有发现他特别提到献祭的动物必须是什么？无瑕疵的，无残疾的，并且在挪亚那里也特别提到是洁净的，对吧？才被用来献祭，洁净的，无残疾的，无瑕疵的。甚至有的时候呢，他特别规定了他的这个一岁的公羊羔或公牛犊，公山羊，对吧？绵羊。所以他有的时候规定的这么的具体，对不对？好，这是其中的关于祭物方面。还有呢，所有以色列人同生的，确实代表投生的，代表整个民族，对吧？当他们献祭的时候，表明整个民族都是属于上帝的，但是要把投生的用代替的方式给赎回来，表明以色列民族都是属于上帝的，用献祭来表明归属，这个也是有这个意义的啊。然后献祭显明的方式是祭物被杀害，对吧？杀害就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流血来洗净人的罪，或者要来代替人的罪。所以代替在献祭当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概念。比如利未记记载说，一个人带祭物来，他要把手按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这表明什么？这个祭物是代替他而死的，发生在这个祭物身上的事儿，就是被杀这件事儿，原本应该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这个祭物代替了他被杀了。并且当年在旧约当中，献祭是每一天都发生的，对不对？每一天在圣殿当中都会有献祭，执行献祭的人是祭司，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保。并且当他们献祭的整个献祭的最高潮是哪一天？赎罪日，对吧？那一天大祭司将祭物的血带进至圣所。我们曾经讲圣殿那个主题的时候，知道说至圣所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对不对？它是这个属天的维度的脚凳，又是神在人间的一个彰显，对吧？施恩座、至圣座、约柜、法柜都代表神在人间的一个彰显。当带到至圣所那里的时候，他为自己的罪和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的祭代替，对吧？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当你读了旧约那么多的献祭的时候，从创世纪就开始有，到马拉基书一直都有，很明显的，就是献祭并没有除去人的罪，就一边献祭一边犯罪的事也有不少，对吧？献祭并没有除去人的罪，事实上以色列人还停留在罪当中。于是先知就告诉我们说呢，神要的不只是祭物，神要的是内心的洁净、悔改、回转、敬拜神。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内在的本质，特别是晚期的以色列人，王国之前的以色列人， 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一个颠倒，就是内在的本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外在的仪式变得越来越重要，对吧？就是用外在的仪式来代替内在的本质，所以神以被掳来管教他的百姓。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之后，圣殿重建，献祭体系得到恢复，宗教生活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但是内心还是没有完全的改变。所以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这样说，圣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要知道这是最后一位先知说的话，这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坏消息，这是一个坏消息，这个消息是很令人恐怖的。因为如果神不收纳祭物，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对，就好像神的百姓在埃及人的那一个出埃及的那个夜晚，逾越节的那个夜晚，如果神不收纳祭物，那他们自己就要直面神的审判。就像以撒躺在祭台上，如果神没有预备一位祭物，没有等待代替以撒的，那以撒就要死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讲，这个意思是很非常严厉的。然而神是信实的，最终神不能收纳这些祭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也没有真正这些祭物并没有办法让他们的心意得到回转。最终耶稣基督到来，对吧？耶稣基督来自己做大祭司，他也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祭物提供给我们，使我们借着他被献上而被神来悦纳。所以他就是那一位代替者，在哥哥他献上了这个祭，成就了旧约所有的祭物所指向的，他就成了旧约所有的献祭的祭司所未能成就的，就是透过他的血，他为百姓的罪做了赎价，使他的百姓与神和好。所以这就是整个旧约呢，这个献祭的叙事的主线。我们透过献祭发现这个祭物的意义越来越丰富，也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祭物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那里所有的意义得到了完满的呈现和应验，包括无瑕疵的圣洁的，包括无残疾的这个意义，也包括代替的、代赎的、祝福的、挽回的，也包括这一个旧约当中所有的意义全部在这里，有了这样一个真正的包含。